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星期五啊，所以我跟钟迅呢就商量来谈一个比较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哈。那么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老是谈各种各样的什么战争啊，什么这个关税啊之类的东西哈，很无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款六月下旬在中国大陆出的一款这个互动的电影游戏啊，叫做捞女游戏。它在这个全球的游戏平台 Steam 上头，中国版的中文版的电子游戏当中排名榜呢是一度位居榜首，但是很快这款游戏呢就卷入了争议之中啊，因为说它是污名化女性啊，煽动性别对立啊等等。那么这个争议的中心呢，就是游戏的那个名称上头写的这个捞女哈，捞就是打捞啊的这个打捞的那个捞，这个捞女呢，它是一个广东的方言，捞嘛就是捞钱啊，捞一笔啊，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显然你一听捞女，这是一个贬义词，而且指的是女性。他就是说带着不当的目的，通过比如说情感的欺骗或者操控这些手段呢，在男人身上获取钱财、获取金钱的这个女性啊。那么他的这个游戏的宣传呢，宣传口号呢是谁杀死了爱情，他的结论是捞女杀死了爱情。所以根据他这个游戏的页面的介绍呢，是说玩家呀是在男性的视角，站在男性的立场，扮演一个受捞女欺诈就是被人家骗了钱的，后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叫做感情猎手就要这个在互动的这个游戏当中呢要和这个捞女来进行周旋，识破女性角色的比如说设的陷阱啊、诱惑啊最终呢要识破骗局啊，同时既要保护自己钱包，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爱情。
哎，你刚才介绍了这个情节和大概的游戏的情况，我怎么一点没觉得有多轻松啊？这个话题，这个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我还上网啊去看了一下，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你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下啊，这个游戏你就打捞女游戏，打中文也行，它那个英文叫做 Revenge 报复 on Gold Diggers 淘金者。挖金的人是加州，当时不是有淘金热嘛？那么当时呢，这些人叫做淘金的人，那些人是真正的淘金的人，背着家伙在那个河床上面筛呀筛呀。但是后来呢，就把这一个词汇用在一些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当中叫做傍大款的一些女人的身上，这个在英文当中的 gold digger 是一个极具贬义的词。如果一个女的被扣上这个的话呢，她会成为人们在背后议论的一个焦点。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呢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咱们都听说过那个著名的那句话，我宁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意在什么自行车后面笑，还是怎么说来，对不对？哎，都听过这个话，我一点都不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错，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甭管男的女的，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就是要爱钱，真的，你告诉我怎么错呢？对吧？他人家他追求我就是要住的房子大一点，对不对？我就是要过的日子好一点，我怎么错了呢？我就是要找有钱的人，怎么错了呢？对不对？这是人家的他的个人的选择，你又不是他，对不对？他的日子也不是你帮着他过，所以这是这个情况。但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个游戏引起很大的争议呢？为什么说这个话题一点不轻松呢？因为我上去看了一下，你知道他这个游戏是带情节的，就是一个大的电视剧啊，是一个大型的电影啊，我好几个一个多小时还是五个多小时我忘了，我根本没看完。但你知道他一开头呢，他先是这个影片呢是一个胖的男的站在楼上要自杀啊，他要从那个楼上跳下去，然后后来当然哎犹豫犹豫，最后被人家给救回来了。 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再问说你干嘛呀？跳啊？他就讲了，当然这里面有仇视女性的啊，他说被女朋友给甩了还是骗了等等，好，把钱都给骗光了。那么这个事件呢，从楼上要跳下去这个呀，这是有个真事儿的。2024年4月11号，有一个叫胖猫的年轻男子，他的外号叫胖猫，
网名叫胖猫，
在重庆大桥跳下去自杀了，没救回来。这个人真的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他有个女朋友，跟他一直，他们是所谓异地恋啊，然后一直争吵，后来呢，来好像是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就等于把他的钱全都榨光了。那么榨光了以后，他又赔他什么？这个又赔他，这个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报道哈。啊，最后实在是走投无路，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消息被报道出来以后，你知道民众大面积的悼念胖猫啊，就是为他鸣不平。结果那个真实生活中的那个女的，就如过街老鼠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个游戏的初衷啊，他是用胖猫来开始这个故事啊，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钟迅说的，他这个游戏呢，它是叫做电影互动啊。这种游戏我还第一次听说，它据说是有7个不同的部分，里边呢超过200项各个选项，有38个不同的结局，所以你可以选。我还没上这个游戏去看啊，你可以去选你认为是哪个，然后你就进入到那个游戏当中，看了他的那个，看了他那个视频之后，你等于是像是玩家一样，你就跟他进入到游戏里头，跟他去
互动去了，
跟他去互动去了哈。所以呢，他这个想法确实是挺不错的。顺便说一下，捞女这个游戏呢，他现在名字已经改了哈，因为他涉及到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仇视性别仇视啊这类东西，所以他现在改成中文名叫做情绪反诈，诈欺的诈，模拟器啊，他就是用这个东西了。因为确实啊，这个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呢，女性被污名化的这个门槛是很低的。一个女的长得漂亮，如果她的男朋友很有钱的话，那10有8九人家会说她是一个叫做捞女，
或者是拜金女，
高低了，拜金女，对对，拜金女哈。一个女性打扮得很精致，也可以被人说这个人是个这个拜金女。甚至哪怕男生最后帮你，比如说买一杯奶茶，请你吃顿饭，他也可以说捞，就说他的门槛不一样哈。
对，
每个人都每个人在以自己的这个立场上出发，他都认为说你是在占他便宜，就是这么个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捞女或者拜金女，这个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一个，甚至可能是有一点羞辱性的这样的一个语言了哈。那么部分玩家呢，主要是男性啊，据现在统计，至少是60%以上的这个玩家是男性。那么有一些男性呢，他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有若干种的男性，有的男性呢是正常男性呢，就说哎，我上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女性大概是在哪些方面，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骗取钱。这样一来的话，我在真实的这个约会，在真实的男女朋友交往方面呢，我至少有一点理解，对这个整个的事情有一些理解。他出于这个情况。还有一些男性呢是宅男，他们对自己是极度不信任的，极度没有自信的。他们认为说，我大概这辈子也讨不到老婆，也找不到女朋友，因为女性并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于是他是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他得到一点满足感，得到一点这个刺激吧，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玩家还相当踊跃呢。
这个刺激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整个的所谓带着情节的游戏，它的情节不是刚才说一个胖胖的男青年要跳楼吗？他这个是一个送外卖的啊，这个送外卖的，这是不是生活中的故事啊？这个是这个游戏编写的他的故事的前提，就是他送外卖的，结果呢，他喜欢上了一个女的网红。那这个女的网红呢，一看啊，这个送外卖的人傻了吧唧的呢，勾引他，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把一个 年轻人的钱全给他榨光了，有一天消失了。这一下啊，这个人就崩溃了嘛。他崩溃了以后呢，他刚才不是说又要跳楼又干什么，后来被救下来。救下来以后呢，这个救他的人就告诉他说，你可以有别的办法来报复。所以他就化身为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其实是假装的哈。那么当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假装的很有钱的生意人以后，他突然发现这女的一个一个往上送啊，哎，他开始了他的报复之路啊，他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就比如说抛弃呀或者什么呀，他就开始了这个，这样一下
渣男渣男渣男之路，
哎，对，他踏上了这条路。然后他的一个核心就是你刚才说谁杀死了爱情，他的核心就是我之所以踏上这条路，因为我是受害者，那么我是受害者，我要报复那些人，他本身目的就不纯，所以他不是受害者。然后接下来呢，他有一个口号在这个里面是说，这个游戏是这一代中国男性的哀歌呀，或者叫挽歌啊。然后男人不必须不能撤退，我们要血战到死。对，这话说的都听起来很极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早都知道，自从人类有了婚姻这件事儿以后，就有同样的一句话叫做婚姻是战场。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听说过那个什么围城的理论啊，里面出来外面进去，都有这种围绕着这个男女的这一层关系。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看这里面还有一个现象必须得讲，这个是一个挺中国传统的，因为西方呢有西方的做法，但是挺中国的传统，就是一个叫彩礼，一个叫嫁妆啊，这两件事情如何影响当今的年轻人的心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款中国大陆哈、前段时间正在风行的一个互动式的这个电子游戏哈、捞女游戏，当然现在已经改名了。那么它这个游戏我们为什么谈呢？因为是它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争论的焦点了哈。其实从这个游戏的内容和它的这个设计，以及尤其是男性愿意去玩的这个整个的现象呢，实际上是揭示出中国男性内心当中的一种怨恨哈、以及对这个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和自己的这个经济状态的这种安全感也好呢，它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一种全社会的叫做经济的焦虑，高房价，这个就业困难，再加上社会的流动性停滞等等哈、就让不少的中国的尤其是年轻的这些男性呢感觉到叫做心灰意懒，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比如说在交朋友、在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方面的，他看不到太多的前途啊。所以呢，这种焦虑感呢其实就造就了这款游戏的流行和出现。
对，刚才呢说到了所谓彩礼啊，什么嫁妆之类的哈。彩礼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聘礼嘛，就是男的给女的嘛。嫁妆就是女的带去的，带到男的家里面的，算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保护吧，一个嫁妆。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华人的传统，而正是因为这个彩礼呢，引发了2023年的那个著名的案子。这个案子后来都被中国的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档案保留下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听着可笑，一个男的是山西吧，
对，山西、
一个山西的一个男的被指控叫强暴未婚妻。哎，这个大家觉得挺奇怪的哈。其实在当今的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夫妻，别说未婚妻，夫妻之间都有强暴，都可以犯强暴罪的啊。就是那个著名的是 no means no 嘛，对不对？对，就是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能强迫的。那么在审理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为了跟他达成这种未婚夫未婚妻的关系呢，我已经付了他们家14000美元，这个差不多是10万人民币，
对，
还是多少
人民币彩礼？
对，我付了这么多的彩礼给他们，但是最后的法庭判决不行啊、你还是犯罪了，3年监狱。 说实话，我们没有在那个法庭里，我们没有听到具体的这个事件的过程，但是我倾向于相信这个法庭。也就是说，当这个女的告他强暴的时候，不是说把他那10万人民币骗了或者怎么，可能他真的有，否则这个法庭他也是要看证据的嘛，肯定他要分析。哎，这个我们不去管他，那个真正的情况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去管他。但是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流行语，叫做合法抢劫。这个彩礼变成了合法抢劫。那么对于很多男的来说，刚才讲过，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案子，来夫妻之间都有强暴，那个就叫做合法强暴啊，就把婚姻变成了合法强暴，然后骗钱或者是诈钱的这个呢，就变成合法抢劫。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呢，当今的中国社会，因为现在的特殊的经济情况，就有一些叫做自愿独身者啊，这个叫 incels， 自愿独身者是三个英文字的缩写啊，两个英文字，叫做 involuntary celibate man。这个主要指的是男性。这些自愿独身者，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这样的人：第一，他们在男女关系上面是失败的啊，他们找不到；第二呢，经济上的收入不够，呵呵，没那么多钱；第三呢，他们在社交方面是比较不活跃的；当然还有第四，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比如说长相啊等等啊，这方面稍微差一点。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个情感反诈模拟器，原名捞女游戏，对于这些人是最适合的，因为他们的全部的怨气就通过这个游戏发泄出来。因为你想，他找不到这些女性，但是在你看那个游戏里面那些女的呀，都漂亮得了不得。那你想，如果你是在游戏里，你化妆成这样一个男的，你骗了一个，再骗一个，再骗一个，至少在家里的玩游戏的时候爽了一下啊。对，
对。同时呢，这个第一是彩礼啊，是男性普遍感到不满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他们认为说，这个传统呢，似乎是就是刚才说的合法抢劫，男性变成了一个叫做行走的钱包啊，就是女性来找他们，就是因为看中他们的钱财，这是第一。但是女性方面呢，则认为说这个其实是源于社会更深层次的一种不平等，因为他们认为说，其实女性未必是经济上的受益者，因为这个彩礼啊，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比较农村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尤其是在那些男多女少的这样的一些乡村，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父母亲要彩礼，他不是要了彩礼以后给女儿，照理说，古代的时候，这个彩礼是新郎在婚前向新娘家，就是支付的一种礼物，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善意，你说善意表达，说难听点就是买了嘛，
买
啊，就是把这女的买了，因为人家在古代的女的，她不是一个经济的来源嘛，所以这家人说我生了女儿，辛辛苦苦养大了，你就拿走了。对不对？
对，
你花点钱买啊，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这个女的也说，其实这个钱不管是10万还是什么8万，来了以后我没受益啊，是我的父母亲把这笔钱，大部分的情况是拿了以后，作为我弟弟或者哥哥要娶媳妇的彩礼又送出去了，
对对，
而是这么个情况，
对对对，
所以这个彩礼在女性来说，这实际上挺悲哀的。第一是她等于是，把我卖了以后，作为彩礼又给了另外的一个女的，那么这个就等于叫做代际剥削，父母亲剥削女儿，然后又就是把女儿当做一个礼物或者当做一个货品卖出去了。这实际上对女性也是，说实话也是一种侮辱嘛。
对，其实随着美国的这个我也是受害者的运动波及全球啊，中国呢其实也有米兔运动啊，大米的米，兔子的兔，也有这个运动，也就是说女性呢受到性骚扰啊，受到歧视啊等等，要奋起反击啊之类的。于是呢，其实也刺激了中国的女权运动。这个人我还不太知道，说中国有一个说脱口秀的叫杨笠，还是笠样啊。
对，杨笠
啊，对，
我还看过他，我还看过他的一些那个
脱口秀是吧？
表演的
啊，
对，
他呢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段子，他就是说怎么中国的男的这么的普通，这么的 就是说普普通通，怎么还这么自信？言外之意就就是你本身条件不怎么样，还挺自信。结果这句话呢说出来以后，都完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网站叫京东啊，他曾经是代言人，但自从他说了这个段子以后呢，哇，在网上一片的男性的反击啊！那这一反击呢，京东灰溜溜赶紧把他给解除了，合约就被换掉
了，
解约了。就是一种对于女权的这个厌恶啊，也是从这儿可以看出一斑来。
这个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就是说，男性非常脆弱的自我一下子受到挑战了，受不了了吧，所以都在攻击他，于是就换掉他了。